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可以一齐嘅敬拜主。今日亦都好高兴咧，有十几位嘅新蒲受浸加入教会，我哋都欢迎咧佢哋嘅亲戚朋友啦，一齐嚟到去聚会敬拜我哋嘅神。过去几年咧，香港同埋世界都变咗好多，系咪啊？真系咧，人心惶惶，有阵时咧，真系觉得生活好艰难。虽然咧，防疫措施已经放宽咗，咁但系咧，消费券都到手噶啦，有啲人都话差唔多用得七七八八啦，系咪啊？但系咧，好似我哋人嘅心情咧，都唔系话咁开怀，加上咧世界局势变得咁紧张，好多人咧都会问。唉，我哋等到几时呢？几时先至会呢个生活有转变呢？所以今日呢，有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会，係好高兴嘅一件事。今时今日仍然愿意喺众人面前去立志承认要跟随耶稣，好唔容易。我哋知道呢，其实日子已经不可以再回转头了。我们旧有的生活常态已经不会再恢复，我们仍然要保持社交距离，检疫的制度，网上购物，线上学习，视讯会议，或者是远程的医疗的服务，网上实体双线崇拜，这些呢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新的常态。虽然全球外游陆陆续都开放，有些人已经心郁郁要去旅行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工场，宣教工场是封锁了，尤其是在一些创启地区，你要申请个 Visa 一些都不容易。这样看上来，福音是不是没有全福音的机遇呢？我们是不是只能够消极地期望要翻翻转头，好似以前咁样就好啦？定抑或我哋咧正视后疫情嘅需要，同埋善用新嘅常态？今日咧，我哋所读嘅经文咧系腓立比书。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知道，腓立比书系保罗喺狱中写成嘅。保罗被监禁嘅事，一般人谂咧，理应咧会使到福音迅速就萎缩啦，或者教会咧理应喺打压之中会解散啦。基督教理应从此喺马其顿以至欧洲销声匿迹。不过事实并唔系咁样。点解呢？因为我哋知道所信嘅是他。头先诗班所献唱嘅诗歌好好，俾我哋咧成为一个强心针。在我们仔细读圣经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敬拜你，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好使到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没有被限制，帮助我们每天都把握机遇去传扬你美好的福音。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求，阿们。保罗虽然身陷困境，但是他并没有自怜，也没有产生到无可奈何、听天由命这些这心情，反而仍旧很积极地和以他独特的眼光去面对困境。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全卷书很多次都讲喜乐啦，欢欢喜喜啦，是不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仍然大发热心，仍然去传扬福音。他甚至讲呢，不是说福音仍然继续扩展，而是他说我所遭遇的事反而叫福音更加兴旺。保罗所遭遇的苦难和监禁反而使到福音更加兴旺。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不是用肉眼去看事情，而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到另一幅的图画。这个就是属灵的新道理，新的视野，新的常态。他好知道呢，他为什么来到被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是为要得着生命和可以为主作工。于是乎使到福音在两个群体当中都兴旺起来，是更加兴旺起来。第一个群体是未信的人。圣经第十二、十三节这样讲，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出来，已经显明是基督的缘故。当一般人看见保罗坐监，即是代表福音受阻，保罗受挫，教会受累，保罗却见到另一个看见，就是他坐监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美意，为要得着福音，为要得着生命。因为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会接触到预营全军。预营全军是什么人呢？其实是罗马帝王贴身的禁卫军来的。如果不是保罗坐监，怎会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预营全军呢？并且是能够接触到当时罗马的人，他们都知道，都看见这个新的道理，就是他坐监是有耶稣基督的美意和主权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一班人他都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福音更加兴旺。第二批人是已经信了的人，在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起。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没错，因为看见这个新的道理，首先叫保罗放胆传道，继而的就是叫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因为保罗的捆锁而恐惧战惊，失去信心，反而在主里面笃信不疑，在狱中的见证大大激励其他的信徒，叫他们不再畏惧和退缩，越发放胆，无所惧怕地传神的道。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啊？神是可以使用那些看来不利环境和遭遇来到成就他的救恩的，因为保罗所受的捆锁使到一众参与拘禁他的人，那些预营全军和罗马人都认识他所见证的基督故事，也都使到其他弟兄姊妹更加放胆地传扬福音。福音更加兴旺是个出乎意外的结果，不单只是兴旺，而且是什么？是更加兴旺。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现在落在什么光景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受限制，有一些困局，但是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看见是一个新的景象。他甚至乎曾经鼓励提摩太，他说我为了这福音受了磨难，甚至像凡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上帝的话却不被捆绑。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像保罗一样有这个属灵的看见，认定现在的的确确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是同时亦都是一个福音的契机，是教会兴旺的时刻，是让我们更加看见神在这个世间里面这些年间要复兴祂的作为。我们要看到神在每一个时代的布局，神好愿意让我们认识，特别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够 更加的察验到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在欧洲很多座堂的教会改为是餐厅，最痛心的是改建为清真寺。在这幅图上高呢，你看到黄色箭嘴的位置有一个绿色的圆拱，这样这些呢就是清真寺的建筑的标志。在过去20年呢，单单在伦敦就已经有500间教会倒闭了，而呢是有423间改为清真寺。有些大教堂只是作为游客参观的景点来的。有一间亦都在伦敦的东部叫圣玛利教堂，就是图的左手边。这间教堂呢可以容纳1000人的。但是你看到现在崇拜的人多少？可能都不多过20人。附近呢有一间只是容纳100人的清真寺，你看到右手边啦，好多的穆斯林啦的教徒呢，他们直情是上到街那里苦伏这样敬拜。你看到呢伊斯兰教那个扩展非常之迅速，反而呢在英国的教会真是比较凄凉。我在想起昔日的宣教士，他千辛万苦来华将福音传给我们，来到大陆，来到香港，来到澳门，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反过来是大量的香港的移民去到英国。你看不看到上帝有个布局啊？岂不是呢是我们可以回归回昔日宣教士他们的辛劳，我们可以回归回在英国的教会里面去建立去帮助。有一些的朋友告诉我，英国很多环教会呢逼满了，如果他要申请主日学或者团契呢是要 waiting list 的。我就在这里问了，会不会我们呢如果是有朋友或者当中可能有一些打算去移民，会不会我们都抱着一个心态一个使命感，不是一定要去环教会，可能就是去当地的教会，好像一个宣教的心智这样去到当地认识他们的文化。如果不是呢香港人去到呢搞乱了人家的文化。如果你们当中有朋友或者是有亲人已经过了去，你都跟他分享一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呢去建立回英国。另一方面，我们经常都以为欧洲的福音工作很萧条，不过最近呢听到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以前呢去过土耳其，见到七教会啊那些的地方呢全部都已经成为废墟了。但是原来在帖撒罗尼加呢是有教会的。最近他们搞一个布道会是有300人参加。欧洲也都有一间教会，他们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呢是有500人的。是不是令人很兴奋啊？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其实他摆放他自己的仆人，是要兴起，是要呢建立福音，建立天国。我们看到神呢在历史之中的布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基督徒了。上个世纪全球不同的地方呢大学里面都有呢设立到华人的中文查经班。其他国家呢是比较少在大学里面呢开设这些查经班。谁不知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很多人就去外国留学，就是透过这些中文的查经班，福音性的研经就培养了不少的热心信徒，毕业之后回到大陆就将福音传开。根据一些的统计，现在大陆信主的人呢是有1亿，比例呢是还多过香港的，信主的人的比例多过香港。是不是令人很兴奋啊？ 你以为那个是一个困局吗？但在神里面没有困局，只要你愿意去回应，你同样都会看到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在香港，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做青年的工作，在这几年里面社会很大的转变，令到青年人迷失沮丧，其实他很渴望呢是有出路有指引的。七月份呢，有一间神学院他举办一个青年奉献营，竟然有250位青年参加。你不要说年青人不愿意去信靠神，其实仍然有很多的年青人。我认识呢是有几位年青人呢，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学员传道会全职侍奉，就去那些未有团契那些的大学校园那里开放布道，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你都为呢你家里面的年轻人祈祷祝福，哪怕有一日神都感动他，我相信神会拣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在历史的里面他们遇到的冲击不少，如果在信心里面得着坚固的呢，他愿意好像保罗一样为主作外邦人的信徒。所以我们学习保罗一样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新常态，其实仍然有很多福音的机遇。你看到一带一路好几年前大陆已经提出的了，当时都已经有很多人发现呢，这个正正就是十四十四昌的一个地区，即是北纬十度至到四十度之间的地区，即是图上面浅蓝色底色的那个的地区，正正就是呢一些无神论的国家，或者印度教徒，或者是大部分呢都是穆斯林的地区。他们逐渐呢对外开放，欢迎呢外国投资，这个岂不是也都是福音的机遇吗？我认识呢是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是神学生，他们愿意呢在这个暑假里面就是去一些穆斯林的国家，就是去实习 几个月的时间，求神呢去预备更多人，更多的仆人呢来到去差遣他们去到穆斯林呢发展得很快，快过我们基督教很多很多。神呢是有拣选的。其实在内地来香港做事的人又越来越多。如果他成为你的同事，岂不是也是一个传福音好好的机会吗？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选择回入去大湾区工作，在职场上面忠心的工作，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来到去见证神。这个正正就是职场的宣教。今天我们很开心有13位的弟兄姊妹愿意在众人面前接受浸礼，非常之难得。浸礼是代表公开立志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浸礼那个很形象化的，当你没入水中就代表你愿意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到起来的时候代表愿意与耶稣一同的复活，与耶稣联合，与教会联合。什么叫与耶稣基督联合呢？就是你一生是以基督为主，一生的跟随他，活出基督，见证他，同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有一段的经文我们常常都会读的，而且呢浸礼的时候很喜欢呢将哥林多后书5:17送给你们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看下去下低，不如我们一起读呢哥林多后书5:17-19，预备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相信今日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可以很容易讲到给你听耶稣基督几咁爱佢，几咁咧嚟到去祝福、拯救佢，俾佢咧有新嘅生命。如果有人喺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噶啦。与此同时，你哋愿意喺众人面前受浸、加入教会、与基督联合，就系代表你愿意一生嘅跟随主。是不是你愿意呢是接受神给你的一切，包括他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你们，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你们，也都给我们在座每一个。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把握机会，看到神他在这一个时刻，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的布局，让我们把握机会来到去传扬。教会的影响力在于什么呢？教会的影响力不是在于有多少人崇拜，不是介意呢是实体的崇拜，亦或是网上的崇拜，也都不是在于呢有多少人受浸。教会的影响力是在于有多少人愿意看见神的布局，同埋回应佢嘅心意，传达出和好嘅福音。我哋每一个信徒都系和好福音嘅使者，每一个家庭都系你可以培养下一代成为咧一个培训嘅中心，每一间教会都系一个宣教嘅基地，系差我哋出去，去到我哋自己嘅家庭里边去传扬和好嘅福音。所以我哋要把握多元的福音机遇，在新常态之下虽然有很多限制，但是福音却不受限制。第一样呢，我们要善用跨越时空的网络资源。很感恩呢，经过这几年间的摸索和操练，其实很多教会都走出阴霾了，是创出了呢新的常态、新的景象。我相信掌管历史的神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在这些年间复兴祂的作为。当世情不断的转变，线上和实体双线聚会已经是世之所趋了。我们发展了很多网上的聚会，甚至乎见到有元宇宙教会的成立，以至到使用区块链和非同质化代币，这些种种的讨论在虚拟和实体之间，怎样令到线上和线下不是平衡时空，而是能够沟通无间呢？这个课题其实不容易解决，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们见到呢，这个却是有科技专业的肢体呢参与建构的一个好机会。科技呢能够跟新一代接轨，有一个福音机构呢在个右上角那里 AlphaCourse， 他们成功转型，特别在外国网上参加的年轻人倍增，以致到很多年轻人因此而认识福音。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具备这一方面的知识呢？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此时此刻参与其中，以致到可以把握到这个多元的福音机遇呢？我们刚才讲过十四十支枪，我们需要差派人去到一些回教的国家，有很多牧民的宣教现在开展，这个呢很多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是一个宣教的工厂。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其实都是宣教的工厂。在你自己的工作环境，在职场上面，在你朋友圈子，在学校，在家，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其实都是宣教的职场，甚至乎咫尺之间，我们有很多牧民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我们的当中，本地的宣教亦都是呢我们此时此刻可以把握的机遇。第二样呢，就是掌握在时间里面的一切机会，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只要我们仍然活着，就有机会就可以靠圣灵去扭转很多的情况。有一队的宣教队呢，当他们想去爱尔兰参与一个福音聚会的时候，因为飞机的引擎出了毛病，唯有在途中就着陆，在机场滞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松，他们祈祷神感动他们，不如就在机场那里就为几百人办了一个简单的音乐会，有些人唱诗歌，有些的成员就讲见证，或者有些的成员就在旁边做个人报道。在场有很多候机的人士都被这一班见证基督的年轻人迷住了，把握机会。你知不知道水坑和喷泉最大的分别在哪里？水坑和喷泉当然就是那种的爆炸力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仍然在那等候，唉，可不可以回到以前那样啊，一潭死水。但是相反，有那份的激情，你看到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他动着工的，我们参与在其中，见证着神的工作各样的奇妙。为主满怀热情的人，他从来都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可以做见证，哪怕是你见惯见熟的同事，哪怕是你一日对住的家人。当你愿意求神帮助你成为喷泉的时候，你那种的感染力，你那种的爆发力一样可以感染很多身边的人。第三样呢，就是珍惜现今特别需要福音时刻。在这个疫情加上政情，其实很多人都处在苦闷、无助、空虚、恐慌、沮丧、愤怒、灰心、幽暗、绝望，甚至乎我们都曾经有这些这样的情绪。有些人比较容易可以突破到出来，但有些人仍然在郁闷的当中。我们需要耶稣在此刻不是跟他分析世局，也都不需要太多资讯讨论，他们需要遇见耶稣。我们已经学会了走出四埲墙去关心邻舍的需要，将一些防疫的物资送去弱势社群，或者比平时更加慷慨地施赠。不过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亲切的关怀和一份耐性的聆听是非常之重要。当很多时候都是在线上来到去相处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仍然都需要面对面，仍然都需要有关切的问候。我认识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很有创意，他知道附近有一间老人院，都不是那么容易是探访的，他就带领一班小朋友，他自己主日学老师主日学的学生，就自制一些问候卡，贴上小朋友很可爱的照片，然后写一些金句，或者是写耶稣爱你，就送给附近那间的老人院，令到那些老人家稍稍得着安慰。也都有人是有团契，是联同大家弟兄姊妹就约定，就是去问教会有哪一些老人家可以打电话 去问候他。大家是你就找 A， 我就找 B， 这个团契很有生命力。我相信教会的影响力在于什么呢？教会的影响力 不是在于有多少人参加崇拜，甚至乎不是在于有多少人受浸，而是有多少人愿意走入自己的家庭，走入去工作的职场里面，走进去社区，都行一里路，去活出基督，见证基督。你是不是那位好像保罗一样，有这个属灵的看见，看到其实神是很多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好好把握？其实我们的家人仍然在这里，我们的同事都没有离职，仍然有很多的人是未闻福音，未得之民。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好像保罗一样，带着属灵的眼光去看到福音兴旺，而且福音是可以更加兴旺？你愿不愿意就是参与其中的那一位呢？特别今天受浸的弟兄姊妹，我挑战你，你的受浸不是代表呢，哇，多了很多朋友啊，多了很多上帝的祝福。你的受浸也都代表着你愿意出去，去见证基督，活出基督。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把握时代的机遇，活出信心，活出福音，活出基督，让世人在我们所行的事上看到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看到福音真理的能力，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求，阿们。